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13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1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1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国际奥委会在利马宣布巴黎承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视察灾情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一胜利属于法兰西。巴黎市长伊达格尔在利马主席台上眼含热泪，他感谢为申奥成功做出努力的每一位成员。法国前总统奥朗德·萨科齐表示，衷心祝贺巴黎实现百年的奥运梦。奥朗德表示，7年之后他会出现在法兰西体育场巴黎奥运开幕仪式上。13日晚，巴黎埃菲尔铁塔前耸立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五环会徽。9月21日，马克龙和伊达格尔将陪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参观马赛市。听众朋友大家好，距离上一次巴黎举办奥运会将整整经历100年。百年之后，巴黎申奥成功，这一个好消息2017年9月13日从秘鲁首都利马传来。国际奥委会9月13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第131次全会上全票通过，确定巴黎为2024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洛杉矶为202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即将结束在圣马丁和圣巴泰勒米勘察灾情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皮特尔国际机场说：“我们刚刚接到一个好消息，这个成功是属于法兰西的。”此前马克龙在一段视频中表示，能够获得2024年主办权是对全国的承诺。在利马的法国体育明星13日晚将在利马的阿斯蒂斯·加斯栋餐馆庆贺，请到的是名厨阿兰·杜卡斯。14日巴黎和马赛将举办多项庆祝活动。13日晚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前耸立着奥林匹克运动会五环的会徽。9月2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巴黎女市长伊达格尔将陪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前往马赛。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将在马赛举办帆船的比赛项目。这个星期天，巴赫还将往前往洛杉矶纪念体育场点燃奥运的火炬盆。洛杉矶将举办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今夏奥委会做出了双重投票的决定，2024和2028两届奥运会分别由巴黎和洛杉矶获得。由于汉堡、罗马、布达佩斯、波士顿放弃，巴黎和洛杉矶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前提下双双不战而胜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利马这样表示说，
Ladies and gentlemen,I have the great honor to announc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地宣布，国际奥委会选中巴黎和洛杉矶，分别主办2024年第33届和2028年第34届夏季奥运会。
Paris 24, Los Angeles 28.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上述消息之后还表示，这是历史性充满幸福的一天。经过的上下努力，9月13日法国终于实现了他百年的奥运梦。请听本台记者尼兰发来的报道。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simultaneously elected Paris 24, Los Angeles 28.
整整100年了，夏季奥运会和随之而来的残奥会的主办权将会重新在2024年回到法国首都巴黎的怀抱。在刚刚于利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30届大会上，巴黎和洛杉矶被选为2024年和2028年两场夏季奥运会及残奥会的主办城市。但是这一切对于巴黎来说已经并不是什么惊奇，因为在洛杉矶将从国际奥委会手中拿来多余的款项之后，将2024年的主办权让给巴黎。我们现在就在巴黎的秋天夜雨之下，和大家分享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巴黎的人权广场上支持奥运的人群一片沸腾。巴黎已经入秋了，瓢泼大雨下并没有多少游客，但是依旧有数十名身穿雨衣、手拿法国国旗和奥运五环的人们专程前来助阵。两人多高的奥运五环闪烁着光彩，其后不远处的埃菲尔铁塔闪耀着白色的星光。对于巴黎第一副市长布鲁诺·朱利亚尔来说，办一届不大费资金、不为了花钱而花钱的节俭但是提振地区表现的奥运会才是巴黎的选择。他表示
La course était très serrée entre Paris et Los Angeles pendant de très nombreux mois. Je crois que les deux dossiers techniques étaient parfaits.
我们希望举办一场在环保、节省和持续发展、青少年梦想实现等方面都做出表率的奥运会。巴黎将在奥运场馆的回收、圣德尼街区的建设、减少污染、全民体育等方面大力投资，但是整体经费也只是66亿欧元而已。至于说巴黎和洛杉矶之间的角逐，我并不认为是由于洛杉矶选择退出，巴黎才胜出2024年举办权的。两个城市都精心准备了，但是洛杉矶明白，巴黎在奥委会眼中更加受到2024年主办权的青睐，因此才选择了退出。现在我们的政界、民众以及运动员心很齐，如果2024年奥运会由巴黎来主办，就将是百年之后的回归。洛杉矶大概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甘心放手2024年给巴黎办。
Nous voulons aussi des jeux écologistes. C'est aussi, j'espère, une candidature et une organisation qui va marquer l'histoire des Jeux Olympiques. Nous voulons une organisation des Jeux Olympiques exemplaire.
法广记者王明南，巴黎报道。
巴黎承办2024年奥运，实现了百年的奥运梦。虽然这个消息是无惊喜的喜讯，巴黎市长伊达格尔在立马主席台上眼含热泪，他感谢跟他一起为申奥做出不懈努力的每一位成员。巴黎2024申奥团队成员共同主席托尼·埃斯唐盖激动地表示，我们大家的努力让法国成功了，这比获得一枚奖章更让人激动不已。他形容说，我们大家一起点燃了奥运的火炬，就让火炬一直点燃至2024年8月2日吧。法国前总统奥朗德表示无比的自豪，他向赫芬顿邮报表示，七年之后的夏天，他定会前去法兰西体育场参加巴黎奥运开幕仪式。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在推特上祝贺申奥成功。法国总统马克龙13日晚启程从埃尔玛飓风破坏的法属安第列斯岛屿返回巴黎，结束其任期内首次救灾慰问视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飓风艾尔玛横扫南美洲安地列斯岛屿，使得圣马丁等法属岛屿满目苍夷，损失巨大，11人遇难，数人失踪和受伤。灾后五天，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灾区视察慰问两天，试图缓解受灾民众对政府救灾工作的不满，应对反对党质疑之声。马克龙宣布了一系列救灾的紧急措施，也与当地民众有数次近距离的接触，安稳人心，消除不满甚至愤怒情绪。民调显示 ,52% 的受调者认为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尽了全力， 47% 的受调者评价相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灾区宣布，从现在起到下周一，将建立一个紧急措施，从经济上救助那些失去一切财产的灾民和因为飓风而暂时失业的人。从9月20日起，将会恢复饮用水的供应，但数量将比风灾前要少。主要地区也将恢复供电。法国海军军舰将从土伦港出发，运来160辆机动车和上千吨的物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视察期间不断回答灾民的各类问题，解释政府的救灾工作，并承诺将在一年之内再来灾区视察。据统计，飓风艾尔玛在加勒比海地区一共造成27人死亡，在古巴造成10人死亡，在美国佛罗里达12人死亡。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9月13日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向欧洲议员们阐述了他对欧洲未来建设的构想。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周三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向欧洲议员们阐述了他对欧洲未来建设的构思。容克认为，欧洲重新处于顺风航行中，机遇的窗口已显现，但它不可能永远都是敞开的。容克推动欧洲需要一位强大的金融和经济部长的观念。周三在容克发言前，欧洲议会绿党党团共同主席朗贝尔斯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欧洲绿党方面的期待。他说，
Ce que j'attendrais, c'est qu'il annonce un changement de cap, non pas institutionnel, mais dans les politiques que mène l'Union. Autrement dit,
我所期待的，他宣布改变航向，不是机制性的，而是欧盟政策上的。换言之，他不是宣布优惠大财阀和大企业的利益，而是侧重整体利益，尤其维护社会最脆弱阶层，包括企业，尤其是最脆弱的企业。所有的小企业最终都成为了全球一体化的玩偶。当然，我不指望容克会有这样的意识，因为他推行的商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市场的弹性政策等等，我不期待他会提出质疑。
Les politiques de flexibilisation du marché du travail, les politiques de mise en concurrence des travailleurs les uns avec les autres, je ne m'attends pas à ce qu'il les remette en cause。
据本台法文网介绍，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周三在斯特拉斯堡重申，权力和法律应该由一个独立司法机构来保证。就英国脱欧，容克在其发言中只是一笔带过。他说，大家应该尊重英国人民的选择，但我们将前进，因为脱欧不是欧洲的未来。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于9月13日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他回顾了欧盟成员国经历的十年危机，表示经济回暖的欧洲使民众重新恢复了信心。但在他的周情咨文中没有直接谈及英国脱欧议题，他仅表示到了2019年3月30日，欧盟将成为一个有27个成员国的主体。提及土耳其入盟谈判问题，容克表示，近来土耳其自身正在大踏步地远离欧盟。就多边贸易，容克希望在他任期结束之前，也就是2019年之前，能够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开启贸易谈判。另外，为了加强与拉美市场的南方共同市场贸易集团的合作，他希望在2017年底能够与墨西哥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在年度国情咨文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谈及了汽车工业、网络安全、移民、外籍雇员、食品质量、反恐、设立欧盟内部财经部长一职、与气候变暖做斗争等等议题。在演讲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重点谈论了欧盟内部对外、外商投资审查机制的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9月13日周情咨文中重点谈及了外商投资的透明度。他表示，如果一个欧盟市场以外的国有企业并购欧洲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港口或部门能够基础设施或一个国防技术领域的企业，它不仅仅要经过公开的辩论和深入的审查，它还需要以透明的方式来完成。针对外国投资审查制度，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大的并购案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有政治责任审查一下它是否能够保护我们的集体安全。欧盟现有的外国投资审查制度包括成员国层面的投资审查，这个审查制度需要考察外国投资是否危及了本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今年6月底刚刚上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促请欧盟加强外国投资审查，他的提议获得了意大利和德国的支持，但是葡萄牙和希腊表示反对，力主对外开放国内市场的北欧国家也没有积极跟进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提议。所以在提案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文字表示，该条例并不要求成员国采用和维持外国投资审查体制，这个条款仅仅适用于那些已经设立或希望设立投资审查制度的成员国，以此来允许一些成员国反对某些并购案。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9月14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听众朋友，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宗旨是由现代体育的开创者法国人顾拜旦提出的，但巴黎却在举办了1900年和1924年两届奥运会后，又过了漫长的将近一个世纪，才获得了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此时此刻，法国人感慨万千是非常自然的。国际奥委会是在1894年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创立的，两年后的1896年在希腊举办了首届奥运会，第二届奥运会则是1900年在巴黎北郊城市哥伦布的新田径体育场上举行的。尽管当时巴黎市内西部的王子体育场已经存在，可容纳6万人的哥伦布体育场一直与王子体育场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2024年奥运会上，哥伦布体育场将是马球等草地运动项目的竞赛地点。离哥伦布城不远的阿尔让德伊湖曾经是1924年奥运会划船项目的比赛地点，而100年之后，巴黎市第二时区内将修建一个奥运游泳馆，据说这是除了奥运村之外，巴黎市举办下届奥运会而唯一需要建设的比赛场馆。为奥运会修建运动员村的模式也是从1900年巴黎奥运会时开始的，当时为参加比赛的3000名运动员所修建的运动员村在赛后被拆除了。而100年后的2024年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和相关体育界人士将高达10000人，前来报道的记者人数则将达到20000人。在巴黎北部圣德尼省的新奥运村建筑将会被保留下来，形成一个环保民居的区域。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预算为66亿欧元，而伦敦奥运会的费用超标达到了150亿欧元。虽然顾拜旦在世的时候就多次批评奥运会的花费巨大过于夸张，但奥运会的举办费用不断上涨成为了天文数字，让全世界的大多数城市都无法承办。在奥委会的倡议下，从2024年巴黎奥运开始，将走一条绿色环保简朴的奥运之路。巴黎奥运的预算会不会再次超标，成为法国媒体舆论关注的话题。从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以来，历届奥运会的费用都大大超过预算。法国巴黎奥运会这次能够成为一个例外吗？国际奥委会9月13日在利马会议上决定，2024年8月2日到18日的奥运会比赛将在法国巴黎举行，届时全球将有37亿电视观众观看比赛。与巴黎竞争举办权的美国洛杉矶则获得了2028年的奥运主办权。这种妥协性的安排也不是奥运历史上首次。在争办1924年奥运的时候，巴黎曾经面对阿姆斯特丹的竞争，顾拜旦当时就强烈呼吁同时决定三届奥运的主办权，结果巴黎获得了1924年主办权的同时，阿姆斯特丹获得了1928年奥运举办权，洛杉矶获得1932年奥运主办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百年后巴黎终获2024夏季奥运主办权，由小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核能，中国处主导地位发展步伐却出现了放缓。
各位听众，9月13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纷纷将国内事务作为头版新闻的报道重点。 在法国总工会的呼吁下，数十万民众周二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劳动法改革案的相关消息占据了《费加罗报》、《回声报》、《解放报》和《人道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各报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十字架报关注的焦点是，奥委会将于今晚正式确立巴黎为2024年奥运会的申办城市。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遭遇飓风风灾的法属安德烈斯灾区，朝核问题、缅甸罗兴亚人危机、土耳其购买俄罗斯火箭、多个反对派向政府施压，要求总统下台等消息，是受到各报关注的其他国内和国际新闻重点。关于中国的报道则围绕核能的话题展开。费加罗报刊出一篇署名文章，报道了中国核能发展的情况。报道指出，中国是建造核反应堆最多的国家，核反应堆建造步伐的放缓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该报首先在报道中提出日本福岛核事故五年之后核能是否已失灵的质疑，随后指出，从表面看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2016年投产运营的新核电站不少于十座，2017年又有两座新的核电站开始运作。至今全球31个国家开发的核电站总数为403座，去年核电生产增长了 1.4%。 然而这些数字的背后却是核能行业一定程度的下滑。法国独立能源和环境政策专家马克尔·施奈德周二公布了2017年核能工业报告，这位反核专家的观点受到普遍认同，其中包括那些开发核能的国家政府在内。马克尔·施奈德指出，尤其是中国的表现标志着核能领域的一个转折。费加罗报指出，去年投产运营的核电站有一半是在中国，中国的核电生产大幅增长了 23%， 中国更在全球核能生产领域上了一个台阶，成为继美国和法国之后领先于俄罗斯与韩国的第三大核能生产国。尽管如此，中国的核能生产却明显放缓。马克尔·施奈德注意到，2015年获北京批准的新的反应堆至今为止没有开始建造的迹象。2017年开启的唯一一个建造反应堆的工地在印度，而不是在中国。报道认为，中国政府已做出放缓核电发展步伐选择的做法，加入了对开发核能采取犹豫立场的俱乐部行列，这支队伍正在日益壮大。德国已在2011年做出逐步关闭核电站的决定，韩国新总统也在今年6月宣布将摆脱核能，美国停止了对四座核电站中两座电厂的建造工程，法国也正在考虑关闭一些核电站。反核专家施奈德强调，减少核能的使用并不是最近的做法。上个世纪80年代，建造核电站的数量超过230座。2000年，这一数字降至低于35座。虽在2013年这一数字有所回升，达到69座，但很快由于福岛惨剧而再次减少。去年全球建造中的核电站总数为53座。报道指出，核电站发展步伐的放缓令可再生能源从中受益，其中尤以太阳能为主。2016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增长比例中占 62%。马克尔·施奈德强调指出，可再生能源不仅有利于环境，还在经济层面对现有的核能形成挑战。费加罗报最后指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市场上处于有利的地位。作为全球第一大投资国，中国在太阳能领域的生产刚刚翻了一番，在风能领域的装备也超过欧洲。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7日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透露，双方已就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与陆军总司令萨柳科夫近期访问日本达成共识。俄军武官最高领导格拉西莫夫是欧盟鉴于乌克兰局势自2014年起禁止进入欧盟境内的制裁对象之一。2014年4月29日，欧盟对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实行制裁，作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威胁和入侵行为采取的回应措施的一部分。格拉西莫夫是这一天宣布的新增制裁人员名单中的15人中的一位，这也使得上述名单人数上升至48人。为什么日本要邀请欧盟制裁的对象访日？共同社9月8日载文称，日本决定允许其入境，与欧洲的立场划清了界限。是不是也可以说，日本要率先打破西方因克里米亚问题对俄罗斯的制裁呢？最近日本和俄罗斯打得火热，旨在开发俄罗斯远东的东方经济论坛9月6日在俄罗斯的海山崴开幕，安倍晋三出席论坛并于9月7日发表演讲。日本围绕去年向俄罗斯提出的8项经济合作，以能源开发和城市开发等与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为主，推进项目具体化。日本不断向俄罗斯示好，正中普京下怀。9月5日，普京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的记者会上，针对制裁朝鲜问题说，一方面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一方面又要俄罗斯支持对朝鲜进行制裁，这是很愚蠢的。日本对此心领神会，自认为自己和俄罗斯关系不错，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打破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拉俄罗斯和日美等对朝鲜进行更严厉的制裁，同时也为自己的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普京7日在与安倍晋三举行的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称，安倍接受了明年5月访俄的邀请。2014年3月，鉴于俄罗斯承认克里米亚为独立主权国家，日本政府决定对俄实施制裁措施。当时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2014年3月18日在记者会上公布了日本政府的对俄制裁措施，包括暂停放宽签证发放条件的谈判，并冻结与俄方进行的3项协议的谈判。这是日本为了与欧美保持步调一致，首次因乌克兰局势对俄实行制裁，但是并没有发动比较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日本虽然表面上和欧美一起制裁俄罗斯，其实一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从地缘政治学上来说，俄罗斯是日本的邻国，目前日本其他的邻国中，中国和朝鲜都被日本认为是威胁其安全的对象。同时和多个邻国交恶是地缘政治学中的一大显象，如果能与俄罗斯改善了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外交显象，还可以在对华对朝关系上打俄罗斯牌。日本打破欧美对俄罗斯制裁的行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据共同社2016年10月23日报道，该社在2016年10月22日获悉，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已向俄罗斯最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单独贷款约40亿日元，这笔贷款旨在间接向俄罗斯远东港口的煤炭运输设备建设项目提供资金。该银行为欧美经济制裁对象， 日本还针对美国对日本过早和俄罗斯进行过密交往的警告和反对，反复做美国的工作，促成了从2016年12月15日开始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日。普京前往安倍晋三的家乡和安倍会谈，如今安倍又要在明年五月回访俄罗斯，可以说日俄关系渐进佳境。随着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两国首脑正式互访的实现，日本将更加大胆地率先打破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其名曰做西方与俄罗斯沟通的桥梁。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国际奥委会在立马宣布巴黎承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视察灾情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一胜利属于法兰西。巴黎市长伊达可尔在立马主席台上眼含热泪，他感谢为申奥成功做出努力的每一位成员。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和萨科齐表示衷心祝贺巴黎实现百年奥运梦。奥朗德说七年之后他定会出现在法兰西体育场巴黎奥运开幕式上。13日晚巴黎埃菲尔铁塔前耸立着奥林匹克运动会五环会徽。9月21日马克龙和伊达格尔将陪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参观马赛。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法国专家看罗兴亚人危机爆发的原因。
听众朋友，联合国安理会周三就缅甸罗兴亚人危机召开闭门会议。自从八月底以来，已经有超过37万的罗兴亚人涌入孟加拉国境内。联合国人权问题高级专员将罗兴亚人难民危机称为是一个典型的种族清洗的例子。他表示，联合国收到诸多的报告以及卫星图像，都显示是缅甸安全部门人员以及地方民兵在焚烧罗兴亚人的住房。另外，有可靠消息透露，逃亡的罗兴亚难民遭到枪弹射击，有人甚至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的前提下被处死。面对上述声明，缅甸政府首脑继续强调罗兴亚人并不是缅甸人，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目前在缅甸政府担任国务资政的昂山素姬在保持沉默多日之后，日前也出面支持缅甸政府，谴责西方舆论在罗兴亚人问题上捏造假新闻，引发国际社会一片哗然。有评论批评昂山素姬对罗兴亚人缺乏同情心，辜负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声誉。此外，就在西方国家普遍对缅甸政府的行为提出谴责的同时，中国政府却立场坚定地站在缅甸政府的一边。如何解释以上一系列现象？为什么罗兴亚人危机会在今天爆发？法国文化电台周三采访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南亚问题资深研究员贝尼迪克·布拉德拉贝利耶女士 Bénédicte Bras de la Berrière。德拉贝利耶女士上个世纪80年代就在缅甸从事研究，是法国学术界知名的缅甸问题研究专家。她首先解释了罗兴亚人遭到迫害的历史原因。据她介绍，罗兴亚人是长期居住在缅甸若开邦北部的穆斯林信徒。1937年缅甸与孟加拉国划分边界时，罗兴亚人居住的地区被划入缅甸国境。但是他们在佛教占主导地位的缅甸却长期遭到歧视，这是罗兴亚人问题的主要起源。缅甸一共拥有135个民族，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拥有缅甸国籍，而罗兴亚人却有许多人在缅甸政府1982年公布缅甸国籍法，将缅甸公民分为普通、准公民以及规划公民三种身份之后，被剥夺了缅甸国籍。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被剥夺缅甸国籍的罗兴亚人的人数大约在100万人左右。当被问到昂山素姬的立场问题时，德拉贝里耶女士解释说， 缅甸政坛的情况十分复杂，虽然缅甸政权启动了民主进程，政治体制进入了转化期，但是缅甸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军队的手中，因为缅甸的宪法明确规定，军队在议会中拥有 25% 的议席，缅甸政府的三大关键部门都掌握在军队的手中，而军队对宪法修改拥有否决权，所以实际上昂山素季的运作空间十分有限。此外，他认为昂山素季本人很可能对卢兴亚人受到迫害的真相并不了解，因为军队控制了卢兴亚人居住区的出入，没有人真正的了解情况，外界只能从卢兴亚人对外传出的信息以及军队方面获得了解，而缅甸境内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军方的说法，也就是说是卢兴亚人自己放火焚烧了他们的房子，他们对类似的消息深信不疑，昂山素季本人也可能相信官方的宣传。当然，昂山素季谴责西方传播有关卢兴亚人的错误的信息的批评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土耳其当局就外传了许多有关卢兴亚人的虚假的图片。当被问到除了宗教以及种族原因之外，卢兴亚人危机在此时爆发是否还有别的经济以及政治原因时，德拉贝利耶女士回答说，
Il y a eu effectivement un développement récent de ces intérêts pour cette région.
确实，该地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引发外界的兴趣。这倒并不是因为该地区拥有石油，而是由于该地区是中国与缅甸签署的石油输油管道的途经地点。中国石油企业与缅甸政府高层签署了许多合作协议，而卢兴亚人目前的境况影响缅甸的国家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缅甸军队就很可能同以前一样全面的掌控政坛，所以很难说缅甸军队是否有预谋的进行上述活动，但是很明显目前没有任何观察家没有看到这一点。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法国东南亚问题专家如何看待缅甸卢兴亚人危机，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访艺术家吴炫三。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要播出的是台湾著名的艺术家吴炫三的访谈。旅居法国的台湾艺术家吴炫三9月3号在位于法华禅寺的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举办题为《生命力的潜力》的个展。吴炫三在艺术的方法上追随毕加索，这位早年毕业于台湾师大西古典基础写作创作的宜兰青年，到西班牙学习毕加索到原始部落采集图腾，用违规的透视把这些图腾与自己的爱情和冲动结合起来。题材上他已经到了可以熟练地运用毕加索的方法来表达毕加索没有可能顾及的内容。比方说他用4年的时间创作了一幅代表作《占领华尔街》，他也可以用毕加索的方法来回顾上个世纪日本侵华时期南京的大屠杀。接下来就请听吴炫三专访。当我看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在表达方式上呀，是沿袭了毕加索的创作的一些方式。也就是说呢，毕加索当初呢也是从一些非洲的岩画受到了一些启发，然后呢把非洲岩画的符号结合到他新的表达里边。那您呢是在太平洋岛屿的土著的生活里边和他们的表达方式里边找到了一种外语，那把这种外语结合到类似于马蒂斯一样的那种舞蹈奔放里边，形成了您的语言来表达您想要表达的一些生活里的亲情乐趣，是不是？
是完全没有错，因为 以在绘画的族群来说，跟毕加索是同一个族群的啊。比如说，两年前在坎城有一个同一个族群的展览，当然也是跟我放在同一个时期哎展览，那完全没有错。因为我们的文明社会哈，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在进展绘画理论啊，一直在改变哈。那么画画的人几千万个人都画过了哈，所以。对，他们要找的是一个很纯真的世界，很纯真、很纯朴的那个世界。那这种纯朴的世界就像儿童一样。那因为我过去所学的，在学校所学院的，都在讲究比例，在意头大小的比例、身体多少比例。然后我在画展的时候，我也希望人家跟我买画。那我展览的时候，也希望出名。那后来到惠州或到南太平洋，才发现。艺术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意思是有感动他就做，所以他们把画画在山东，徽州人他们把画画在山，并不是要出名的，只要出名他不必画在山东、哦、他想要卖不会刻在自己的椅子上，这个椅子是自己要用的。后来我就看到商店里面在艺品店跟以前徽州一样是徽州的雕刻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艺品店的雕刻他是想要卖的，他哎，这个日本人比较喜欢，就观光客比较喜欢，法国人比较喜欢，所以这个地方法国观光客比较多，他刻的就比较让法国喜欢的东西，也就是讨好。所以在徽州的原始艺术，我们传统的我们的原始艺术里面，他完全不考虑到啊商业的利益，也就是说想要讨好对方，所以我的画并不是漂亮的，就是我心里有什么感动，我就直接画上去。就像你所说的亲情，好比说有一次我画我的母亲，啊，我在展览会请我妈妈去看，我妈说：“我真的有长得这么丑吗？”因为我的画就是这样，我说我在我看起来是很漂亮哈，因为这次有提到说生命的潜力。事实上我画的话你可以看到好像张牙舞爪，看起来好像很强烈的那种表情哈。其实我所谓的潜力、生命力、爆发力，就是你如果看到世运会在跑100公尺的时候，奥林匹克刚要出发以前，还没有放枪胖跑以前，每一个人在应用自己的潜力，然后一开始碰冲出去，那个就是一种爆发力。那爆发力强的人，他就抢在优先。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就缺少这个爆发力。早上啊，听到闹钟又把它按掉，又想哎呀，再找个理由不要去。今天太热，哎呀，晚一点去。今天太冷又怎么样？所以那个爆发力都没有了，那生命力也就没有。事实上，我们原有的这种爆发力和生命力是原有就有，我们把自己找很多理由把它存在。所以我常常这种作品来表现我的潜在的那个能量，这样。
我想您和您妈妈不同的地方在于，您说的是外语，因为呢，您的眼界宽了。那您说的是用符号图形组成的外语，您的母亲她说的是本地语言，但是呢您呢把这个外语呢介绍给您的母亲和她分享，可能需要一个过程。那当我看您的作品的发展的时候呢，有一些像今天展出的这样一些生活里的小情调，如果抽象一点呢，可以和一些精神的理念结合起来。那么我注意到您的工作里边其实最重要的是，您已经可以把从世界各地，无论是欧洲或者是太平洋地区土著语言结合起来的，融化成您自己的表达方式的这么一种艺术，用到了对于社会的观察和关注里边，是不是？
是，啊，完全像你所说的是没有错，其实你就是回答了我一切啊。
那比方说，您作为在台湾生活的、在法国生活的一个华人，您对中国社会就有一个观察，您从实体的照相图片出发，然后用您的语言把社会的运动和动荡又重新演绎了一遍，是不是？
是，没有错。那可以看到我的作品里面是 以红黑白三个颜色非常单纯。当初我来巴黎的时候，我是从中国的朱砂，也就是印泥哈，印盖印章的印泥开始想，因为我们这个用红色是代表一种很强烈的生命力啊，因为红本来是血的意思。那我在看古书里面，我们为什么要盖印件、盖印章，就表示我头砍下来，就是我保证，这个就是我的生命保证，就是信用。所以就是它就是我的血的意思。所以中国人过去不是亲兄弟，也就是叫插血为盟哈，或者是血呢，就是所有的生命的这个源头。所以我小时候在台湾也是一样，如果家里有些，有些人久病不起啊，然后就会请的道士啊，哈，法师来念念佛，然后他就用公鸡的血，然后鸭血，然后涂一个符，贴在门上，那些阴就不敢进去。后来我就看到，知道说中国的春联哈，就是因为阴的是最怕阳的，为什么最怕阳的？因为阳有阳刚之气。一个屋子如果3年不住人有点阴气，10年不住人阴气更重，50年不住人就是像鬼屋。为什么？没有阳气进去。所以这个阳气是一种生命，生命就是红色的。所以我们在过年过节一定会贴春联，春联一贴上去阴的就不会来了。可是到了年底，因为古代我们中国的房子都会褪色，到了年底的褪色，到新年的时候要除新布，就要贴上红的，那阴的就不敢进来，因为有红色的。这个红色它是气势最强的，频率也最高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红就是热力四射。所以阴的是最怕这个红的。不管是非洲，我到过美国的印第安，到这个亚马逊河，甚至到安第斯山，我去过很多地方，他们也都是常常用羊的血来淋在屋顶上，它就是一种表示它这个很有生命力的这种节庆，事实上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就用红色作为我主要的指标，但是因为红色太强，都是在整个屋子里面或者是在画面上感觉上很强，所以我背景几乎都用白色，因为是一种和平的平淡。但是因为红色很强，所以用黑边把它勾起来，就是控制在里面。黑是一种力量，所以我想一个和平，一个生命，一个力量，把它组合，然后用阴阳文做起来，也就是我的画的符号。
您的吸收了南太平洋土著文明的和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绘画艺术的这种语言，您觉得这种绘画语言也能够表达佛教的精神，也能够说佛教吗？
是，我是，所以我的作品里面有很多是四面都可以挂，可以，我们常常说倒过来挂，左右挂，我的画有牵一个太阳，就四面都可以挂的。那么也就是说，有一次我亲近一个师父，他告诉我说，我现在坐在你的前面啊，事实上我转过头你就坐在我后面，所以有前有后有左有右都因为有我，所以你把我去掉就没有上下左右。所以我的作品里面就是没有这种一般常理的观念的右边左边上边下边。所以我们现在的科学可以证明说，如果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下面的话，那阿根廷就住在我们下面是没有道理，在整个宇宙是没有上下左右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佛教道理就是非常让我很佩服，这么早这么多年还可以说没有科学的这个实证的这个仪器的时候，都可以知道这整个宇宙是这样的，这种完全上下左右都没有的，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用上去。所以皮卡索他就是从他的作品里面把时间放进去，所以叫立体派。所以过去我们时间叫音乐叫时间艺术，绘画叫空间艺术，所以他把空间跟时间结合在一起，所以变成一个立体派。所以当然他是受到会做原始意识的启示，然后他发展出他一个立体派，所以变成一个可以说世界艺术上的巨人。那我是来自东方，那我对于这个 时间空间的想法啊，甚至距离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的作品里面没有这个距离，原因是没有距离，就是说因为我的女儿是在美国生的，那我在台湾跟她做生日，她是5月17生的，如果我是5月17号跟做生日是不对，因为在台湾是5月16号，那我说5月17号跟她做生日是不对的哈，所以因为为什么不对，因为美国跟台湾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一拉长的话时间就有问题。好，所以我们艺术在追求一种真，那我是想说什么是真，我就把纽约或者是台湾好像一个夹饼把它压在同一个平面上，就没有距离，所以就时间就不受这个干扰，所以我作品里面就没有这个时间，就像印象派哦，他可以看到近距离、远距离、空间，我的作品没有这个东西，就把它压平，平压平的时候就没有受到时间的这种限制，这样。
在规则的变形里，在各种文化和语言的融会贯通里，您找到了乐趣。
是，
谢谢您，吴玄三先生。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文化遗产，题目是提洛岛。
各位好，提洛岛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位于基克拉泽斯群岛的中部，是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心脏，也是群岛中最小的岛屿之一。在爱琴海古代历史上一度是宗教、政治和商业中心，目前几乎是没有人居住的荒岛。岛上遍布起伏不平的花岗岩山地，提洛岛是考古学家的天堂，希腊和罗马风格的遗址遍布大部分地区，面积十分的广阔，这使提洛岛足以与特尔菲和奥林匹亚媲美。由于岛上丰富的考古资源，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以世界文化遗产称号。在古代，这里是希腊爱琴海上的宗教、政治与商业中心。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基克拉泽斯这个词是希腊语中环的意思，这个环的中心是提洛岛。提洛岛曾经作为爱琴海宗教商业的中心强盛一时，公元前7世纪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为了抗击波斯大军结成的联盟的总部便设在提洛岛，史称提洛同盟。这里是地中海最重要的文明之一，以群岛命名的基克拉泽斯文化的发祥地。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类的足迹就开始踏上提洛岛。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它成为繁荣的世界贸易港口。公元前166年，罗马承认了提洛岛的自由港地位以后，它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是公元前88年和公元前69年的两次战争使它的繁荣一去不复返。提洛岛和希腊神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主神和儿子阿波罗、妹妹阿尔特弥斯都出生在这座岛上。宙斯十分喜欢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勒托，但是却引起了宙斯妻子赫拉的妒恨。勒托在临产前被迫离家出走，他走了9天9夜，也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处。所有的国家以及海岛都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收留他，拒绝给他一处供孩子诞生的地方。他不停地流浪，直到抵达一块漂浮海上的小土地为止。这块土地并没有地基，被海风海浪打得荡来荡去。这个岛就叫做提洛岛。小岛高兴地欢迎他，在宙斯的帮助下用4根金刚石柱子把浮岛固定在海底。接着太阳神阿波罗和他的姐姐后来便出生在这个岛上，在若干年之后，阿波罗的辉煌神庙矗立在那里。 人们从世界各地用来瞻仰这座寸草不长的岩石岛，被称为上天创建的岛屿。它从最受轻视的海岛升跃为最著名的海岛。1873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岛西岸的古城区。阿波罗神庙区、金索斯山神庙剧场区以及圣湖区四座遗址，大体上勘察出了古城当年的轮廓。其中尤其以巨大的阿波罗神庙与圣湖的九尊大理石狮最为有名。阿波罗神庙区在圣港的后部，有宽13米、两侧建有门廊的朝圣大道和三座阿波罗神庙。东北角是阿尔泰弥斯神庙区，由山羊角建成的举世闻名的兽角祭坛就在这儿。阿波罗神庙区的南面是提洛城遗址，公元前2到公元前1世纪，这里就是东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中心，沿岸依稀有港口、码头与仓库建筑。神庙区的东南有包括埃及众神庙和叙利亚众神庙在内的外国神庙群。阿波罗神庙以北是圣湖，现在已经枯竭。九座大理石雄狮气势磅礴，提洛岛出土文物的价值可以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相媲美。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遗产，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国际奥委会在立马宣布巴黎承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灾情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一胜利属于法兰西。巴黎市长伊达格尔在立马主席台上眼含热泪，他感谢为申奥成功做出努力的每一位成员。法国前总统奥朗德·萨科齐表示，衷心祝贺巴黎实现百年奥运梦。奥朗德表示，7年之后他定会出现在巴黎法兰西体育场，巴黎奥运开幕式上。13日晚，巴黎埃菲尔铁塔前耸立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五环会徽。9月21日，马克龙和伊达格尔将陪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参观马赛市。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Thomas Fersen 演唱的歌曲《野兔子》安列吧。
Quand je vais chercher le pain, j'aime bien lui dire bonjour. Est-ce que tu crois toujours avoir le Comment me trouves-tu? Est-ce que je suis bien vêtu pour descendre les poubelles? Est-ce que tu me trouves belle? Non, non, ce n'est pas de l'amour. J'aime bien lui dire toujours quand mes croise les siens. Non, non, c'est juste un voisin. Tu ne vois donc pas qui c'est. Un grand type pas pressé. Non, tu te fais des idées. Tu es persuadé. Que tu crois toujours.